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4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中国巨变中。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咧，连续3日可以话系喺中国大陆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咁啊好多人都出嚟抗议，发生咗白纸运动。咁啊呢个运动咧导致咗中共咧系措手不及嘅。咁而家情况系点样咧？而家睇到咗中国大陆咧，以广州为例，有唔少嘅区咧被划为低风险区，就开始解除封控啦。唔系一两个啊，系好多个啊，包括咗喺前一晚同警察发生非常之激烈嘅争斗嘅海珠区咧，都系有一部分系列为低风险区，然后开始解除封控嘅。唔知系咪广州嘅后应啦？上海方面咧，原嚟系宣布为大家要准备60日嘅食物同埋水嘅吓，但而家睇到咗咧，上海亦都宣布咗喺12月1日咧，超过20几区咧都话要解除封控嘅。从表面上面睇嚟咧，中共方面咧似乎真系对封控方面咧有所缓和吓。但是咪缓兵之计呢？呢样嘢我哋一直喺度观察紧嘅，因为以中共嘅历史嚟睇嘅话咧，佢哋绝对唔会系就此罢休嘅。就算睇到咗所谓嘅解除封控咧，都冇承认咧佢哋系做错嘢嘅。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会唔会真系缓兵之计，然后再嚟做镇压咧？呢个真系好难讲噶吓。咁所以我哋亦都系有待观察嘅。咁因为长期以嚟咧，中共系将老百姓嘅衣食住行咧，都限制得相当之犀利。所以才导致了这一次的白纸运动。那这个运动会不会延续下去呢？而中共是怎样对付老百姓的呢？那今天请陆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之后会是什么发展。
是啊，即是今次呢就真是万众一心了。就直到目前为止呢，就中国有20几个省，有170几所大专学院就是都是有反封控抗议的。咁呢幾日咧，啲警察出動曬啦，嚇，即係捉人啦，已經開始捉人啦，喺街頭檢查啦，要查人哋啲手機啦，到處都搞啲所謂嘅封鎖線啦，要你除咗口罩、除咗帽影相啦，要影你嘅相啦，要你攞住自己嘅手機裏邊嘅聊天記錄咧拍照啦，總之呢啲嘢就全部出曬嚟噶啦。咁但係整個抗議嘅情況到而家係似乎係即係細咗好多，我哋見唔到啲大城市有咩聚集。但是我們都最新能夠看得到的就是在廣州，特別是東莞和一個廣州一個村裡面流出來的雙方非常暴力的一些的短片。
現在看到是有些地方似乎解除封控，但抗爭似乎沒有結束。路橋，
是不是這個抗爭就已經是平息呢？我最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說我聽說個抗爭已經平息了，那我馬上知道現在那個信息戰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是搞定了這一次的這樣的動亂了，他們叫動亂了。那就這個也是一個在海外的信息戰來的。那說回今次的運動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平息的，因為是這個運動是全民的，什麼人都有，開始就富士康工人，跟著就普通市民，特別是一些中產階級，一線城市的中產階級，到普通的屋裡面的居民，到學生，咁就從烏魯木齊新疆喎，去到上海，去到廣州，去到雲南，你周圍都去到啦。就亦都係從漢族到少數民族，今次係連土耳其都出聲，土耳其好少出聲嘅，就係因為烏魯木齊個居民樓裏邊啲人咁多人死咗，佢出聲。同一啲小區嘅小型嘅亮馬橋啊，或者就係烏魯木齊中路啊，最多使館。同埋亦都係城市裏邊一啲係比較係光鮮亮麗嘅地方，即係乜嘢都有，乜人都有，咩地方都去到。咁而將呢啲所有嘅人牽喺一齊嘅，就係一個白紙運動。 白紙運動一線牽，就將大家連埋一齊，大家有一個好似一個政治嘅符號，就係、是、白紙運動。而家再加上咧，我就聽到而家已經有好多嘅歌曲。今朝早我聽到一首就係、是《願榮光歸香港》咧，就改咗係普通話，裏邊嘅內容咧係完全都唔一樣，但係個精神係一樣嘅。就即係聽咗之後，我哋都即係覺得非常之感動嚇。咁即係都係因為願榮光歸香港，即、就、係、是、我對香港嘅情懷啦。咁亦都覺得今次中國大陸發生呢件事真係都唔係容易啦。咁另外咧就有一首就係《看誰還未有發聲》嚇，就另一首咧就係《看誰還沒有發聲》，呢個亦係2014嘅雨傘運動時候嘅歌曲嚟嘅。咁所以即係呢啲白紙運動同埋呢啲歌曲將會將所有人連埋一齊。即係以中國嚟講，點解我覺得共產黨係佢係冇可能平息咧？因為今次如果係全民嘅話，咁你就係講到係全個國家裏邊不同嘅地域、不同嘅人喎。咁就因為不同嘅地域、不同嘅階層嘅人，佢有佢自己嘅議題，佢有佢自己嘅方式。譬如好似廣州嗰個短片裏邊，我睇到咧，佢哋啲大伯咧就戴曬防毒面具啊，或者係我嗰個係盾牌啦。我諗我睇遠睇係盾牌，直情咧就係即係齊步咁走向啲村民，啲村民就係非常之暴力嘅，掟樽啊、掟石頭啊、掟棍啊，係咁掟。呢個係廣州嘅一個村嘅反應嘅方式，但如果你去到上海啊，你睇去到北京咧，就係、是、你見到一啲人係好斯文嘅，但完全用道理嚟同嗰啲大伯講嘢，講到啲大伯一句話都講唔出。咁所以即係唔同嘅地域、唔同嘅階層、唔同嘅方式，就係、是、我哋見到係就係、是、咁自然咁形成。你話如果係講香港嘅雨水嚇 ，be water， 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咁啊，用有啲就大堆人走埋一齊，有啲就係好幾個，有啲係十幾個嚇，有啲喺學校，有啲就係貼一啲標誌，有啲就滿天空咁樣散啲白紙，就係、是、咁樣啦。而家我已經覺得佢自自然然，佢一定要 be water， 唔係好似香港，香港係可以話選擇性嘅，即係佢如水咁樣進行。香港可以組織起嚟㗎，可以有大台㗎，以前都有大台㗎，但係後屘係策略性。要變成 be water， 但係中國大陸，我覺得佢自然形成，佢冇辦法唔 be water， 因為實在區域啊、人群啊係太唔一樣。咁咧就咁我哋見到有好多嘅不同，即係好有創意嘅一啲嘅方式啦嚇。咁咧就大家兄弟爬山，我覺得即係我見住中國大陸嘅呢一次嘅運動，我係冇辦法唔諗到香港嘅，即係兄弟爬山啊，各自努力，就係而家係咁嘅情況。咁咧就。今次的訴求亦都係由於人群不同，所以係從自己的安危啊、自己的生計啊，到自己的人權，到慢慢越嚟越走向普世價值，就是自由同埋民主。但係整個的訴求嗰條線，你係畫得係大家係雖然是不同，但係係好啊點講啊，亦都係好唔能夠話佢一致，是很貫通的，即係好貫通，從你自己開始。到你的人權，到你的自由，到你的到呢個國家要走向民主，就係咁嘅情況。咁你話中國大陸佢點樣去撲滅咁多唔同人群、唔同嘅方式嘅抗議方式？佢點樣去滿足唔同嘅訴求？你話好啦，你話我解封控，解咗封控，你解咗封控之後都冇辦法去滿足其他人。而家已經係可以話即係。醒了之後，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沒有真正的自由和沒有真正的民主，這些封控隨時下一分鐘就回來了。所以中國共產黨現在我相信你望遠一點，他是沒有辦法去解決的。現在所有的情緒都是圍繞著厭共，這個最簡單，個個都可以，個個都是這種情緒的了。如果不是你怎會走出來呢？抗共裡面也都是有這個情緒，反共就係更加即係就更加係高一個層次嘅，咁就係大家希望中國共產黨倒台，中國希望阿習近平下台，都係共同嘅意願嚟嘅。雖然即係大家可能做嘅方法唔同啊，即係嗰個所謂嘅訴求唔同，但你貫穿嘅都係呢啲嘢嚟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一個人嘅問，即係你嘅智慧開咗之後係冇得返去蠢嘅喎，你變聰明咗之後你冇辦法變返蠢，你知道咗之後唔能夠再令到自己唔知道嘅。咁所以文字開咗之後呢、這個亦都係冇回頭路㗎喇。咁呢就今次嚟講大家能夠走得出嚟，即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呢，就係、是、視死如歸，民不畏死， 大家知道出到嚟都唔會有啲咩好結果，我就出嚟揾條命同你搏，民不畏死，視死如歸。但係從另外一方面嚟睇，亦都可以話中國人喺咁嚴格、咁多嘅封控、咁多嘅平時、咁多天眼啊、咁多嘅人面識別啊、各種嘅控制佢哋嘅情況之下，有呢個勇氣，係咁高壓嘅情況之下。他們能夠衝出來，他們能夠 去克服了自己的恐懼，這件事我就覺得也真是非常了不起的。另外一件事我就覺得共產黨 的所謂 的他們的洗腦現在來說已經是穿了煲了，我想我們在直播的時候跟石頭都說得很清楚，大家都穿了煲，知道共產黨講大話。所以現在我覺得中國人他們需要的是事實和真相，他們需要知道究竟是什麼事，究竟發生了什麼，究竟我們被人騙了什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我覺得也都有另外一個意義。
另外一個意義？什麼意義啊？
即是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呢，他是領導捷克人他走出共產黨恐懼的時候呢，他就要啲人教導啲人要是在從生活的從小事做起，點滴做起，追求事實和真相，將這些扭曲和掩蓋的真相重新發掘起來，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慢慢將洗腦那些謊言全部呢就是排斥出來，然後在從中走出恐懼。即我覺得現在來說，如果我們看到很多的即貼，即社交媒體裡面有些大陸人的發的貼，都是有這個感覺，他們要走出這些謊言，他們要找真相，要知道為什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之前又發生了什麼，除了清零之外，這個國家以前所說的是不是真，他們迫害了什麼人，他們對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說了什麼大話。所以我們有這個層面在這
裡，如果真的大陸人真的去找這個真相的話，在這個層面來說的話，共產黨真的大難臨頭。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都看到是在這個過程裡面，中國大陸人現在是互助的，很多時候你幫我，我幫你，是吧？那這些例子都是很多，有些就是整堆市民出來，譬如說北京的人出來的時候就說我們是北京，我們今天支撐上海，就是這樣。所以即係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命運共同體，大家都知道，除非大家都企一齊，否則話咧就係升唔到共產黨嘅。不過咧，我就覺得如果睇香港嘅例子，香港嘅例子，整個嘅反送中裏面，除咗係克服恐懼之外，佢哋仲有一個係叫做即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喺當中係不割席、不督灰、不督灰意思就係唔好去舉報啦嚇，不指責。咁呢一個係包容嘅範圍。其實就是很能夠講出了香港人的質素，還有一個真真正正的運動裡面是有即是無私的部分的，就是大家很不同，你是商人，我是農夫，他是大學生，大家是不要指責，做的事可能不同，你不要認得，不要學共產黨那套，一日到黑不啱就去舉報我，亦都不割席。所以即係我就覺得呢一個，我哋已經看到中國大陸有呢個咁樣嘅特出嚟抗議的人有呢個咁樣嘅特質喺裏面㗎啦。陳用霖嚇，佢係一個本來佢係一個澳洲嘅外交官嚟嘅，駐澳洲嘅中共嘅外交官嚟嘅。後屘佢就佢就投誠，結果咧就成為澳洲公民，佢脱離咗共產黨。咁佢講到一句説話，亦都我諗亦都可能要喺呢度講一講嘅。佢就話香港同中國大陸嘅人唔係幾一樣。佢話中國大陸嘅人咧係中國共產黨教導出嚟嘅，所以如果真係發生暴力衝突嘅話咧，中共係對付唔了嘅。因為抗議的人是個個都是洋街來的，這件事當然我們不是說他鼓吹暴力，但是他說出一個事實是我們或者我們不在那裡生活過是沒辦法想像得到的，就是你要真的今次有暴力衝突，共產黨對付不了，你就只有700萬、200萬的軍隊、200萬的武警、300萬的公安、警察這樣，但是即是中國人有這麼多，是不是真的有什麼事的話，說中國共產黨是搞不定。當然我們不是鼓吹暴力，不過如果這是一個事實的話，中國共產黨也都應該是很清楚的，他們自己本身很清楚。我想很多人現在都想到今天走出來都不是只是為了個人的，就是為了下一代，是自己都、就是、已經是這樣的生活環境了，不希望下一代都會是這麼沒有尊嚴，好像是動物一樣被人圈起來，被人在軟禁，被人 困喺個籠裏邊。咁我就覺得呢啲都係覺醒嘅過程裏邊咯。咁但係即係喺整個過程裏邊，全球嘅各方支援，我哋已經睇得好清楚啦。除咗係譬如聯合國啊、美國啊、加拿大出咗聲，杜魯多親自出聲話要同中國人民企喺一齊。英國好多嘅，而家我哋等歐盟睇佢哋點樣出聲啦。好多都係出嚟講過嘢，但係對於喺中國大陸以外嘅人或者係留學生嚟講，佢哋實在有太多人可以支持佢哋，佢哋都可以從呢啲人裏邊身上學到好多。譬如反送中運動裏邊有佢哋嘅模式啊，法輪功嘅運動係完全係非暴力嘅，到而家都係非暴力嘅，亦都有佢學習可以學習嘅地方。另外，西藏係抗爭得最耐嘅一個團體，而維吾爾族係最近嘅一個團體，仲有好多民運啊，或者其他啲維權律師啊，好多都有啲維權律師被捉嘅、被禁嘅，亦都嚟到海外，所以即係又係好多人係可以去幫到呢個運動，睇下佢哋點樣可以即係繼續進行落去嘅。而外邊嘅支持對中國大陸嘅人嚟講係極度極度重要嘅，唔係話淨係策略嗰啲嘢，而係精神上你知道全世界有好多人喺度。即係幫緊你做緊嘢，你嘅心裏邊就冇咁恐懼啦，就係咁樣。咁就無可否認，今次整件事對中共呢個政權咧係產生咗好大嘅衝擊。
但係中共從嚟都未認過錯嘅喎，就算係而家有少少解除咧，佢都冇認錯嘅喎。
咁我哋睇下中共做咗啲咩嘢。咁啊，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咧就係星期一就主持咗個會議，就強調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同埋社會穩定，堅決去打擊呢啲敵對嘅勢力滲透破壞的活動，堅決去打擊擾亂社會秩序同埋違法犯罪的行為，嗱呢啲全部都為鎮壓定調啦。咁但冇到目前嚟講，我哋仍然未聽到中共點樣去定性今次嘅白紙運動，未聽到嚇，可能醖釀緊啦。
呢一次運動咧，習總有冇感覺到好大壓力啦嚇？
不過就習近平嚟講，就當然面臨一個極大嘅壓力啦。佢講咗係佢嘅親自指揮、親自主持噶嘛。佢呢一個責任係佢一個人要擔起噶嘛。佢講咗係佢自己噶嘛，咁你俾你嘅擔起啦，係嘛？無可否認，今次呢件事不但對中共嘅政權產生衝擊，亦都係令到習近平嘅地位係動搖嘅。對佢嚟講，不但係佢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他亦都覺得今次呢個清零嘅做法經得起歷史嘅檢驗嘅，係表現中國嘅制度優勝過全球嘅制度嘅一個做法嚟嘅。咁而家你變成咁嘅樣係嘛？你只係點能夠你嘅地位係仍然同以前一樣完全冇變咧？呢啲嘢係睇唔到嘅，但係大家都感覺得到，特別黨內嚇，大家對佢嘅睇法有啲特別係反習嘅勢力點樣去睇呢件事咧？咁佢個地位動搖，其實就係非常之自然嘅。咁有啲人預測中共即係或者習近平咧，如果唔能夠平息今次嘅白紙革命咧，佢真係會走到去六四或者類似六四嘅做法，就係用暴力去鎮壓自己嘅人民。咁大家記得咧，就係習近平曾經笑過蘇聯戈爾巴喬夫，講佢哋將蘇聯解體，話佢哋警務一人是男兒，佢對呢件事耿耿於懷。所以而家嚟講，中共亦都係面對一個亡黨亡國嘅時候，佢係一定以佢嘅性格，要逼到佢一個地步，即係個情況壞到一個地步，佢係一定會走呢條路嘅。我覺得係咁樣。而家嚟講，當然就佢唔會咁快啦，係嘛？佢而家我諗佢好多時候佢會，我都有講過，佢對呢啲事情佢要諗嘅，諗一輪嘅。但係佢其實佢諗嚟諗去，佢都諗，佢唔會超越過佢自己本身嗰個局限嘅。當然而家嚟講，佢就係用折衝嘅方法啦，係嘛？白紙革命之前就出咗條二十條嘅新政策，呢個二十條新政策咧就係佢哋落台階嘅一個好好嘅藉口啦，就話係、我哋而家要。放鬆少少，因為二十條新政策裏面都有咁講噶嘛，係嘛？咁佢就用呢個折衝嘅方法，一般嚟講都覺得佢哋會用。咁就折衝嘅方法裏面咧，當中咧就唔代表佢哋唔會控制呢個大眾喎。咁特別係江澤民啱啱死啦，今日我哋聽到江澤民即係死啦。咁就聽講頭先阿石頭又講咗上海係會封控，可能封控60日啦嚇，佢會繼續咁做。嚇！佢會加強特別一啲重點嘅地方，佢會加強。咁當然佢會去推卸責任啦嚇，即係如果有咩事，佢而家已經喺度咁講，唔係政策有問題，係執行方面有問題。 所以佢推卸責任將中央責任推卸咗去呢個地區政府裏邊啦。另外就會隱瞞真相啦，即係譬如頭先我所講嘅，已經向海外散佈消息話啊，呢個整個運動已經俾我哋平息曬啦。然後仲要再裝啊，我哋呢度咧，我要分享一下，即係台灣大學嘅前政治系嘅主任明居正博士，佢講咗話，好可能會將整件事栽赃给香港人，大家要留意一听一下，听一下这件事。还有一件事，他会转移视线。今次的江泽民死呢，我都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其实是准他现在死。江泽民他在两三个礼拜之前已经说了他会死了，但是现在你要他不死都不是太难，是不是用机器令到他不死。但是现在来讲风口浪尖就轉移視線了，就突然間宣布江澤民死了，就要他現在這個時候死。當然你說我 是陰謀論什麼都好，但我覺得這個是絕對也有可能的，即中共的領導人的死從來都是一個政治事件來的，不是說你這麼自然的，你何時死會給你何時死，他要看他需要的政治的需要。另外呢，他也會用一些分化的手段，因為我剛聽到呢有一些口號現在變了味，就說以前就是爱自由，现在不是，他加多两句前面就是爱党、爱国、爱自由。这个是典型的中共的做法，他就将你的 message 稍微改一改，咁就中间有一啲人就话，系讲得都啱啊，我哋都唔系话反党嘅，咁我哋就爱国爱党爱自由啦，咁即系呢啲就系分化，仲有好多嘅间谍啊，做鬼头仔啊，扮鬼啊，呢大把啦，嘛呢啲我谂喺香港经过呢个反送中，大家都知道系个情况，都唔需要太过去解释啦。即系中共对今次嘅事件会用尽佢73年嚟用惯用熟嘅伎俩，佢会全部用。第一就是要瓦解這個運動，另外就是要嚴打這些參與的個人和他們的家庭，令到其他看到這件事的民眾再度恐懼，他就會用盡這些方法。所以一邊就是說他們已經民事已開，他們走向普世價值，他們不會是會再什麼的了，不會再是點講啊？讓步啦。另外一邊咧，就係中國共產黨係從來唔會俾人民有贏嘅可能性，所以兩邊係即係火星撞地球，兩邊係已經到咗一個唔可以調和嘅地步。當然喺呢個過程裏邊，有好多人就會退啦，啊得啦得啦，佢既然都唔封我個區，咁我就算啦。當然又會有好多人係會退出嚟啊，有啲人又唔知啦，係嘛？佢可能又覺得共產黨係好啊乜嘢，當中一定會有好多呢啲人。但亦都有很多人是已經下定決心，我是不會跟你再合作的了，我有機會我就要將你拉下台，這個亦都是一個事實來的。就說習近平來說，他現在就很慘的了，他退又不是，不退又不是，他以他自己想呢，他一定是等到呢就是明年的兩會，他的正式的位置和他的下面那班人的位置已經全部確定了之後，他才會是正式的去即將清零政策去修改的，他的如意算盤應該是這樣的。如果他現在是突然間改變這個清零政策，我不覺得他會，但如果真的改變的話，他真的很沒有面子。如果人家知道他，我們出去吵一吵，你 就逼到你可以改，那我們不怕吵了，以後什麼都出來吵，那他都知道人民可能有這個想法，所以他是不可能是现在 去这个改的。还有一件事，如果他真的取消清零政策，而这个疫情是爆炸式地 在整个中国里面爆发的话，也会有另外一堆人去怪他。而另外一堆人呢，在爆发之后发觉很多人都不死的、哦、原来没什么事的、哦、只不过流感的、哦、就也都会很愤怒。哦、原來就你為了控制一個好像還比流感都還可能是沒那麼嚴重的事，你困了我們三年，所以怎樣做他都沒贏的方案來的，他現在就慘就慘在這裡。在前線那些人呢，大家要知道前線的大伯呢，其實就是習近平極度依賴的工具來的，你怎樣去鎮壓的人、啊、怎樣去封控的人，就是靠這些大伯。這些大伯都是 很麻煩的，因為他們一直以来他只是听上面的，他忠诚是他最重要的，听他上面的，他根本不理你这些人的死活。所以他现在来说是很多中国人极度憎恨的目标来的。 如果佢哋聽上面話而家唔好禁，咁佢唔禁啦，係嘛？佢幾大都唔禁啦，唔禁嘅話，咁樣啲人就係出曬嚟啦，係嘛？但係你覺得呢啲人一般嘅民眾，好多民眾會唔會咁輕易放過呢啲大白咧？我覺得都唔會嘅，係咪冇事都會走上去係打佢一輪啊？如果有機會嘅話，咁如果佢話禁，繼續禁。繼續今日就繼續死咯，係嘛？啲人就更加憎，所以即係成個事件裏邊，我哋睇唔出有啲乜嘢可以解決嘅方式。禁又唔得，唔禁又唔得，從上到下都係咁樣。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清零，其實就唔係話簡單咁簡單，只係清零。清零其實同中共嘅呢個非常之差嘅經濟咧，係結合喺一齊，成為一個死結嘅。你話啲後生嘅，就算你解封咗我，我三年喺清華，其實我冇讀過書喎，日日都喺度封城喎，日日都話 online 喎，都唔知學咗啲咩出嚟。咁我仲有一年畢業，畢業之後咧，我馬上就冇工作。咁你話即係呢啲點樣解決咧？冇得解決嘅，啲外資走曬啦，呢啲民企又死曬啦，所有小生意又做唔成啦，就係咁嘅情況。咁仲有咧，就係中國人之今次咁嬲，其實亦都唔係話係一個單獨嘅今次封控嘅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之前已经有铁链女了，这些这么大件事，但是什么都没有做到，政府什么都没有做到。跟着有唐山的打那几个女仔的事件，又很吵很吵，什么事都没有。郑州水灾又是这样，这么多人在那个地下道那里死了，好像没事发生一样。那么再前一排就说班很多小孩不见了，全部都是中学生大学生不见了，为什么？怀疑他是被人去活着。所有啲嘢，中國共產黨從來冇解決過，所以就係今次爆發出嚟，其實就已經係醖釀咗好耐。咁啊，清零當然係個最重要原因啦。但之前已經醖釀咗民眾對中國共產黨都極度嘅失望。咁所以我就睇得到呢件事情冇乜嘢可以解決嘅方案，即係中國人已經同中共決裂嘅話，呢條路係一條不歸路嚟嘅。咁就睇下點樣啦，睇下呢個政權要咩情況之下俾呢啲人民去推倒啦。咁佢當然之前佢推倒之前，佢可以無限量咁去鎮壓，但係呢個鎮壓佢到最終，我諗最終都係會害翻共產黨自己，佢冇可能係永遠鎮壓落去。
害人啊，終害己嚇，所有嘅憤怒被積累咧，都係共產黨自己做出嚟嘅過錯嚟嘅，而完全唔會解決。每一次的解决呢，都是去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去解决问题的。所以共产党要倒台，人民要推翻他，其实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是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千古罪人江泽民归西，迫害法轮功亨足难书》。
唐人街，
喂，江泽民病咗咯，习近平就唔使惊啦。佢成日封城，都系惊住敌对势力攞去个皇位啫嘛。咁好心佢而家就快啲解封啦，唔使搞到大陆啲人咁惨。
几时解封？要问习近平，但系呢个江泽民早就应该死啦。唉，呢个嘢啊，我都要出去买支酒，买串炮仗翻嚟。何佢钉盖啊？江泽民作恶多端啊！佢嗰帮人啊，运咗好多钱去外国，搞到中国穷晒。
梗系啦，佢嗰个年代出咗几多贪官啊？
嗱，江泽民系一个千古罪人。本来共产党入边呢，仲有部分就系比较清廉啲嘅，但系响江泽民一句闷声发大财，令到全国上下无官不贪。
嗱，佢亲手提拔嘅。好似周永康啊、徐才厚啊、郭伯雄啊、薄熙来啊，呢啲全部都系巨贪嚟噶。
最惨佢就系将啲钱运晒出国咧。
啊，共产党系一日到黑话人哋投敌叛国，佢支持境外嘅反华势力。咁佢呢啲大量大量嘅资金送到去外国里边储喺度，佢哋呢种嘅行为算乜嘢咧？啊，系咪想支持国外嘅资本主义国家嘅建设啊？
喂，咁佢哋呢种行为算唔算投敌叛国呢？吓，
喺江泽民时期啊，成个社会都完全腐败晒，咩买官卖官啊、劣质产品啊、假鸡蛋假奶粉啊，搞到成个社会都黑晒。 佢鼓励为咗钱，大家可以不择手段，导致咗中国人嘅道德全面崩溃。
嗱，有网民就咁讲：点解喺江泽民揸 fit 嗰个年代，贪官嗰啲就财源广进，一般平民就冇乜游水嘅啫？咁所以嗰啲民众见到，哇，原来做官可以咁发达噶，咁咪搵钱去买官嚟做咯。咁其他一般人冇钱买官嘅，打份牛工计税咁少钱，于是乎咪想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咁去搵钱咯。总言之，喺嗰个年代就系、是、大陆最差嗰个时期啦。所以你哋记唔记得当时有句说话？嗰啲一般百姓死唔起病唔起，有啲贪官咪有百几个老婆嘅。仲有江泽民系好鬼咸湿㗎嘛，见到女人呢就好似发青光咁嘅。就是、因为宋祖英唱歌好鬼风骚，咁咪引到江泽民流晒口水，于是乎咪搵咗佢要嚟做嫁鸡鸡囉。
唉，呢、這个江泽民啊，佢自己咸湿就算啦，搞到成个社会黄赌毒反滥。乜嘢其他嘢都唔准你哋做，但係只有呢三样嘢当时就生意兴隆，呢、这个社会绝对唔会禁佢。
哎，江泽民啊，祸国殃民，对唔住中华民族嘅子孙后代啊。佢最大祸嘅就係出卖土地俾俄罗斯，嗰、那个土地面积啊係相当于44个台湾咁大啊。
哎，又系江泽民衰咸湿囉。嗱，我听讲呢就是当年江泽民呢就去到俄罗斯。咁俄罗斯嗰边就知道江泽民是色中恶鬼。咁就搵咗个俄罗斯靓女去勾引佢。点知佢就真係上当喎。咁后嚟就俾俄罗斯个政府威胁佢。你唔割啲土地俾我呢，我就将你呢一件事讲返俾你中国啲子民听，到时你就實死冇生。咁后来江泽民呢就静静鸡将中国最肥沃嗰啲土地割咗俾俄罗斯啦。
哇，尔文姐失觉晒喎，呢件事你都知
道？啊，梗係啦，阿差佬文讲俾我听㗎。
嗱，当时有件事係咁传出嚟嘅。江泽民係凭住天安门六四事件嚟上位嘅，就踩低咗赵紫阳，用种种手段买好咗邓小平，最后咪俾佢做咗总书记囉。其实佢又冇学识又冇才能，嗰手字啊仲衰过人哋小学二年级，全靠拍马屁就做咗个总书记嘅位。
嗱，仲有江泽民嘅年代就无官不贪，将大陆国库嗰啲钱啊运晒出国㗎啦，喺外国好多巨型嘅建筑物同埋大厦酒店都被大陆贪官买晒㗎啦。咁当习近平上位，咪将嗰啲贪官咪着只捉嘅，咁大家都以为啊呢、这个习近平都唔错喎，走去捉贪官喎。唉，原来佢捉完贪官就搞啲百姓，为咗巩固佢个皇位，就想将整个中国啲人控制晒喺佢手心。但係有时啲嘢人算不如天算，而家大陆啲人调戏唔顺，当晒我哋做奴隶啦，一于出嚟反抗。
嗱，今时今日白纸革命是直卷全国的。
嗱，佢个起因呢就是这样的。新疆乌鲁木齐一场大火烧死了44个人，有百几人受伤。由于大陆长期封城，南京传媒学院有个女学生拿着一张 A4 白纸站在图书馆门口向当局抗议。
嗱，其实那张白纸是什么都没有的嘛，这样都要去拉人。
嗰张白纸唔系咁简单噶，系包含住所有百姓嘅现时心声同诉求噶。
嗱，而家习近平咧，佢就头痕啦，都唔知点收科啊！响应呢个白纸革命喺中国有18个城市，到目前为止啊，总共有85间大学都加入咗呢个白纸革命嘅行列啊！
点知啊，而家全球响应啊！好多国家嘅大城市，包括伦敦啦、巴黎啦、多伦多啦、香港、东京、洛杉矶、纽约，仲有我哋澳大利亚嘅雪梨、墨尔本，呢啲国外嘅好多抗议都由出外嘅留学生发起嘅。
喺雪梨白纸革命嘅集会里面，学生拎住个横幅写住：你嘅勇敢必有回音。
哦，可能佢哋写横幅嘅意思咧，即系鼓励大陆嗰啲学生，你哋嘅行动，我哋外国好多人支持，所以大陆政府就好惊啊，里边啲消息传出嚟外国，其实佢惊都无谓啦。人哋都话啦，而家嘅网路啊系好难监控嘅，就算你用各式各样嘅防火墙关闭晒所有嘅网路，啲人都有办法将个消息传出去国外嘅。
嗱，响伦敦。中国领事馆的前面那个白纸革命的集会真是认真虚陷了。集会的学生将中国领事馆团团围住，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威震天地。
这次的白纸革命啊，是六四民运之后中国大陆罕见的蔓延全国各地的反政府示威啊，直情就是好像中国历史上的官逼民反啊。
嗱，老实讲啊，大陆嗰方面成日都话个疫情好紧张，都话好多人感染，任佢讲㗎咋嘛。
唔使问阿贵，大陆嗰边肯定报大数。所以大陆民众有好多疑问喺网上提出嚟。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呢次疫情到底嘅死亡率有几高。中国大陆政府呢成日话好可怕㗎呢、这个疫情啊，会死人㗎。但系 Omicron 出现之后，中国大陆政府呢从来都冇公布过有几多人死亡。北京政府喺最近就係呢一个月先至公布咗有三个人死，呢个死亡率係好低好低㗎。
咁点解要封城呢？
所以就冇乜理由啦。咁仲有人问到啦，到底呢个病毒係点样传染嘅呢？最近北京呢三个中招死咗嘅人，一个係92岁，一个係88岁，仲有一个係87岁。
唉，咁啊，梗系唔出奇啦，因为咁老人抵抗力好差噶嘛，咁所以就叫啲人咧尽量唔好去老人院咯，根本上就唔系大问题啦。
梗系唔系大问题啦，你谂下，年纪咁大啦，得个伤风感冒、咳嗽两声都有可能冇命噶啦嘛，啊，你要攞呢几个人出嚟做证，根本就冇乜作用。仲有人问。全世界200几个国家，冇一个国家搞封控、封城、封小区，偏偏中国咁样做。而且中国政府话，外国政府唔顾人民嘅生命安全，所以佢哋唔封。
有冇搞错啊？我哋喺外国根本上口罩都唔使戴噶，就算真系惹到 Omicron 咧，喺屋企饮多啲水就冇事噶啦。如果真系有发烧咧，食几粒退烧药。冇证冇嘢，所以大陆真系呃神骗鬼嘅。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中国大陆发明咗一个全员检测啊，就系、是、所有人都要检测。但系香港人口密度比所有中国城市都高，但系香港都唔使做全员检测啦。边个有病就边个检测，边个有病就边个食药。有咩理由你有病我食药嘅？
唉，嗰日有个网民几好笑啊！佢又提出咁嘅问题，佢话如果习近平中招，系咪全国14亿人陪佢一齐食药啊？
仲有同中国大陆情况差唔多一样嘅，就系印度啦，人口差唔多，但系印度只有中国大陆嘅土地嘅三分之一，人口认真密集啦，但系人哋未试过一日封城。
嗱，大陆有一个网民提出咁嘅问题，佢话喺中国大陆好多社区小区。不断多次咁封城，但系政府嘅大院，不管系市政府、省政府同埋县政府嘅大院，从来都未封过。喂，唔通佢里边住嗰啲人系有免疫力嘅咩？嗱，仲有啊，大陆好多嘅一般民众咧，经常俾嗰个红马黄马搞到氹氹转，但系嗰啲官员有冇边个人试过红马或者黄马嘅？嗱，唔通啲红马黄马有眼嘅，专门就针对啲百姓嘅咩？
唉，你都唔知嘅，呢、这个红马黄马同你感唔感染冇关系㗎。
唉，嗰啲红马黄马其实就係电子锁链，佢係遥控㗎嘛。
我睇到个视频，上海有个小区里面有三座楼突然间封城啦。咁小区啲人条气就唔顺啦吧，大家走晒落嚟问呢个大伯，你话我哋其中有人係红马中咗招。我哋大家都问过啦，冇一个系红马。你话我哋有边个系红马？那个大伯攞唔出嚟，佢攞出嚟嘅名单里面 确实有两个是红马，但是冇名冇姓冇单位号，说明呢两个名额是假的。
咁直情就是跟住个 order 去封城啦。嗱，你话啲细嘅区话要封城，咁因为人少啊嘛，咁咪互相之间一问就知道嗰啲大白讲大话啦。咁你话如果有啲好大嘅区咁多人住冇得 check 噶嘛，任佢讲，今日宣布两个中招，听日宣布五个中招。总言之，啲大白就跟住个 order 去封城。
嗱，习近平呢就发啲国际性嘅电文去慰问印尼嘅地震灾民，又去慰问所罗门群岛嘅灾民，仲派钱俾啲两个国家所谓救灾。但系好似乌鲁木齐嗰啲火灾，又好似郑州多次嘅重灾区，唔好讲话派钱啦，又冇去问候下自己啲灾民呢？所以好多网民就问习近平，你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主席呢？
气晒气啦！如果习近平真的爱惜那些民众啊，就不会无聊期这样去封城，简直就是虐待。唐人街粤语见闻，千古罪人江泽民归西。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热点。
学识啦，河北保定公公婆婆亦都举白纸抗议。中共怕抗议浪潮广传，马斯克会点样做受关注。中共网信办施压科技公司加大审查抗议资讯。本台采访中国民众点样看待江泽民。欢迎各位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2月3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白纸革命已经深入人心。12月2号河北省保定市某小区的居民因为供暖不足发起白纸革命抗议寒冷。短片显示很多公公婆婆举起白纸上街游行。网友议论话，打开了个口以后大家都识了。12月2号推特网友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发短片话，12月2号河北保定市某小区的业主因为供暖不足，手持写有冷字的白纸在街上面示威游行，并且大声嗌大唐供暖公司不作为。短片的文字显示，保定市大唐供热今年是什么回事？各个小区暖气不热，老百姓太难了。保定市博月山东景园小区的一名业主说，自己所住的小区是由大唐保定供热公司供暖。11月15号供暖的初期进水管冰凉，很多业主反馈后改善了几日，但是11月底开始地暖的进水管又是冰凉的。业主的群组都在反映温度低，每日在屋企穿着好厚的衣物都没用，每朝基本上都是被冻醒，有些小朋友冻到感冒。他们质问老百姓交取暖费到底是为了什么？根据天气预报，河北多地寒气逼人，近期甚至出现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天气。河北保定居民的白纸革命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好事，大家知道反抗了。几好，不分男女，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不同诉求，都是一张白纸。以后这一种肯定会常态化。亦都有网友说预测以后买纸都要实名登记了。推特近期成为中国白纸革命资讯传播的大本营。有日本学者担心中共政府可能会对推特施压，要求处理涉及抗议活动的内容，阻止抗议资讯的传播。另一方面，一些同抗议活动有关的搜寻结果就充斥住大量的色情和垃圾资讯，而且中共当局使用垃圾账号转移网民视线。华尔街日报指出，推特怎样处理这些问题，推特的持有者马斯克面临前期考验。很多中国国内民众使用 VPN 访问推特，向一些推特用户发私信爆料，这些用户再向全球传播。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位身在中国境外昵称为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推特用户说， 自从公众抗议活动爆发以来，他有阵时一秒钟可以收到十几条同抗议有关的投稿资讯，叫他公开转发，相当于以前他一日收到的资讯量。根据社交媒体分析网站 Social Blade 的数据，截至礼拜三，该账号有超过 75.9 万的关注，是抗议活动开始之前的三倍有多。同时在白纸革命发生之后，推特上面长时间出现了大量散布色情以及其他垃圾内容的中文用户，以大水漫灌的方式发帖，扰乱对有关城市以及抗议资讯的搜索。发布这些资讯的账户发帖频率高，粉丝数量少，疑似是机器人账户。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共当局为了转移网民视线而采取的行动。礼拜三，一名用户在推特上面问马斯克，他是否在移除平台上面的机器人账户方面取得了进展。马斯克回答说，公司正在取得进展，并且补充说，到听日你应该会看到一些改善。报道说，虽然大多数人用化名在推特上面发帖，但是中共当局已经监禁了数十名利用推特抗议中共统治的人士。人权活动人士、日本明治大学的访问学者潘家伟 Patrick Poon 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向推特施压，要求处理涉及这些抗议活动的内容，或者试图入侵有关账户，阻止这些账户进一步分享资讯。这个无疑是在考验马斯克和推特如何保护用户，不受到来自专制政权的黑客攻击。马斯克承诺过要令到这个平台上面的言论自由基本不受限制，而且将会解决机器人账号的问题。但是同时，马斯克的特斯拉很依赖中国工厂生产汽车，中国也都是该公司的一个主要销售市场。中国网络监管机构11月29号施压大型科技公司扩大对抗议资讯的审查。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包括腾讯和字节跳动在内的公司都收到了当局的指导意见，要求为互联网审查团队增加人手。这些公司还被要求更加关注与抗议活动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关注与中国大学的抗议活动以及与新疆大火有关的任何资讯。知情人士说，这些指令是在网信办的一次内部会议之后发布的。当局要求中国的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公司和互联网内容平台进行一次新的清查，删除那些销售和教学如何使用翻墙软件 VPN 的资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删除了抗议的短片，甚至连白纸这一类象征性的短片和图片也都受到中共当局的审查。但是已经有大量的短片、图片和爆料通过 VPN 翻墙在推特等网站上面被广泛分享。前中共党魁江泽民11月30号死亡，中国民众是怎样看待他的呢？中国作家车王年12月2号对希望之声表示，邓小平1989年6月4号镇压学生的时候，江泽民作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责令世界经济导报停刊，从而被实权在握的邓小平睇重，将他选为中共党魁的接班人。车宏年说，他在这一方面也都是算一个投机，他在担任总书记期间也都发展自己的势力，打击法轮功、打击异议人士，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好。他的腐败也都是很严重的，开了个头闷声发大财，基本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发了财。大陆民众高淑斌表示，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已经蔓延到整个中国社会，给整个中国带来灾难。他说，你看看现在的小朋友说不见就不见了，活摘人体器官、移植器官也都已经成为一个产业，所以到现在已经是魔鬼状态了。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受害者，哪个都不安全。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在中国南方的吴先生表示，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团体 同中共嘅矛盾冲突系必然嘅。佢话，因为作为中共嘅整个一个理论体系，佢就系一个邪教体系。加拿大华人作家盛雪发推文话，江泽民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政的暴君，他什么时候死都没办法改变这个性质。什么强国后任，什么自由主义，什么浪漫情怀，什么毁誉参半，都是假装中立的乱讲。在自由和奴役、民主和专制、尊重和杀戮之间没有中立。推特账号心仪发文话，江泽民死了，卖国贼死了，腐败头子死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死了，无间地狱的刑罚正在度侍候他。这一节的财经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多谢各位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习近平会晤欧盟理事会主席，释松绑信号，白纸革命第一人失踪，全中共秘密文件同病毒共存，学生成实验品。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中国爆发了白纸运动，民众奋起反抗之际，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北京和习近平会晤时提出人权问题。会上，习近平释放了松绑清零的信号，同时目前发现有部分抗议者被捉下落不明，引发外界关注。12月1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他和习近平在北京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面。会后，米歇尔的发言人在声明中透露，米歇尔和习近平就疫情进行了交流，包括欧洲和中国的相关经验、各自采取的措施和社会的反应。米歇尔亦在声明中表示，他向习近平提出了人权、基本自由和少数群体权利的问题，重申和平集会的重要性。法新社报道说，欧洲官员透露，习近平在会谈时表示，中国目前流行的是不致命的变异株，或者能够松绑防疫规定。南华早报的报道中提到，习近平说这次中国抗议的民众主要是学生，说他们在疫情爆发3年后感到沮丧。有网友提醒，习近平的话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有人说，难道是要大概率的秋后算账？全国多地爆发白纸抗议活动，民众高呼共产党落台的口号，迅速得到全国民众响应。据统计，有175间海内外高校声援支持。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中共下令早早让学生放假回家，但同时各地亦传来了消息，有参加街头抗议的民众遭到警方上门捉捕，疑似开始对示威者秋后算账。12月2日，有网友发帖说，白纸革命第一人的南京传媒学院女学生李康梦11月30日被警方捉捕，目前失联。之前的短片中显示，李康梦双手举一张白纸，当有人拿走她手中的白纸的时候，她仍然一动不动，还是保持手持白纸的姿势，表达无声的抗议。有网友呼吁，一个人落在共产党手里，遭遇可想而知，关注他传播开。还有网友说，恳请南京手足聚集南京市公安局，向他们要人，要他们立即释放李康梦。另外，网络上还热传了一个成都女生的演讲短片，内容震撼，关注度很高。视频的结尾处显示，大量学生已经被捕，下落不明。根据民生观察网初步信息收集的消息，迄今为止至少有7名抗议民众已经遭到警方捉捕，但其实人数远不止于此。有一些网友相继爆出搜集到的目前联系不到的民众的消息， 美联社在2号的报道说，中共准备好武力机器粉碎白纸抗议。报道说，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一直在度为应对好像今日这样的挑战做准备，并准备了平息动荡的机器。在最初，警察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偷偷地进行局部回应后，警察和部队的吉普车、面包车和装甲车涌入城市街道，向民众大规模展示武力。然后警察们散开，各地布点检查民众的身份证件和手机。在手机中的抗议信息，哪怕是同情的照片、消息或者被禁止的应用程序，都有可能成为证据。报道说，目前中共警方已经逮捕拘押了人数不详的抗议者，而共产党落台和习近平落台的口号被共产党定为是颠覆性的，所以有可能被判处多年监禁。有专家分析，中共对付民众的抗议经常使用一手软一手硬的手段，针对爆发运动的一部分热点地区给予适当的放松只是缓兵之计，一旦风声一过，可能重新进行封控，或者暗中对参与抗争的人一个个捉捕。在中国爆发抗议之后，广州、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先后撤销了管控措施，似乎当局的清零放松了。但是近日网上披露的一条消息引发关注，说四川十坊的多所学校和企业可能会作为交叉感染的先期试验场，也就是计划生病。11月30号 Twitter 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发帖显示，四川德阳市十坊本地的微信群中盛传两段录音，标题显示为十坊中学防疫工作通气会的短片中，一名男子向学生们传达中央下达的秘密文件，说中国即将推行的新型防疫模式要在十坊一些地方开展先期试验、闭环管理，迅速建立群体免疫体系。男子还在录音中说，奥米克戎的毒性少于或者等于流感病毒，十坊中学每日70-80人感染，症状和感冒流感差不多，还说上级要求师生增加接触交叉感染，学生不做操不住寝根本无法传播。这名男子还说，这次进行实验的不单止是十坊中学，还有轨道学院、电子科大、十坊分院这几所学校，另外还有些企业工厂也进行这次实验，国家会将这些数据做一个汇总分析，接下来中国防疫政策要产生重大变革。我们要告诉你们，这一次是中央的决策部署，我们下面做试验，社会其他层面接下来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无形的推广。不过录音内容的真实性还有待证实，但曾经多次被公安拘留的维权人士徐崇阳对法新社表示，他相信对人做实验是可能的，但对录音中提到的这份中央秘密文件表示怀疑。十坊中学的录音曝光后，网路炸开，有网友说这个话就有问题了，很多国家都达到群体免疫了，从世界杯的现场更可以看到，人们根本不需要住在一起，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渐渐就会达到了，而这样似乎正在为关学生找理由。还有网友说，中共想搞集中营吧，方舱医院本身就是最佳实验场所，3年了早应该实验过了。更有不少网友气愤地表示，这个叫计划生病，是要用人命来论证封控的优越性吗？现在反的不是清零，不是群体免疫，而是践踏人权。外国集体免疫也没有将人都捉入集中营啊。有网友担心，这种关起身做实验是可怕的，如果有孩子发高烧又没有得到有效救治，造成肺部感染引起肺炎并死亡，谁来负这个责任？观众朋友，你是怎样看的呢？你认为这份秘密文件的内容可信吗？你认为中共会拿人做实验吗？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